感谢主，在过去的我们的许多的交通里面，我们专心在一个话题上面，就是我们学习来走内在生命的道路。我们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可能在主的面前有许多年的经历，但是我们可能只是留在外面的聚会活动等等上面，我们的生命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盼望我们能够专注在怎么样走里面的生命的道路。那根据雅各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来走这条路的话，我们要注意所谓的羊群的脚踪。羊群的脚踪就代表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跟随主所留下的那个生命的轨迹。这条路呢，如果我们跟着去走，我们也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羞愧。那雅各书就是以这样的做背景，他讲到一个爱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是说到我们信徒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呢，好像一条路，我们可以越走与主越近，越走与主越亲。我们都晓得，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神为我们做了，他把我们摆在基督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0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就经历来讲，我们却不常常在主里面。本来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一切的丰富，可是呢，我们却好像浪子，常常在外面吃猪吃的豆荚。所以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基督里，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住在基督里呢，却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就需要，不管是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默想、借着聚会，我们来亲近主，与主联合，来住在主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曾经提过，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爱里面。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呢，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在爱的里面，我们不但能够爱主、爱父，我们也能够爱弟兄姊妹。在爱的里面呢，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他。在爱的里面呢，我们愿意顺服他，被他带进内室，与他有爱的隐秘处的交通。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应当迫切的来求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的渴慕，渴慕来跟随他，来爱他，能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住在主里面必然有的光景。那第二点我们曾经提过，就是住在光中。所以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住在光中。在光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卑微，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在光中我们也看见呢，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满有盼望，我们就能够靠着这个生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在光中也让我们看见呢，外面的工作、服事和活动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与主面对面，借着不断的与他交通，有生命的服事。所以这是在光中。那第三点我们曾经提过，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灵里面，就不活在肉体里面，不凭着肉体而活，我们靠着圣灵来约束管制我们。我们生命那个天然的生命慢慢褪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重要，让圣灵带领我们、变化我们、引导我们、约束我们、管制我们，这样子呢，我们慢慢能够彰显基督在我们身上那个丰富，显出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安息在他里面，我们能够享受 他一切的福气。所以这是第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就是住在基督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活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啊，而且我们继续在这经历里面呢往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基本的经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需要活在这个经历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那很自然的，这一段经历我们越经历越深的时候呢，另外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啊，就是雅各书第二大段的经历啊，他讲了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说到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开始真正的掌权。以前我们乃是自己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要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要想什么我们就去想什么。但是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开始管制我们，我们的口就不敢随便讲话，我们的思想不敢随便思想，我们的行为也受到约束。那当己从我们的里面的宝座下台的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宝座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一个冲突，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总是拒绝我们自己的意思，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带到死地。当我们凭着自己来生活的时候，我们过得非常快乐。但什么时候我们要弃绝自己来跟随主的时候，就好像来到死地。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乃是穿山越岭而来，他要带领我们呢走复活的道路。那复活的路都要先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掌权了，基本上我们的己需要经过死，死与我们能够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就能够与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那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就是在第二章所描述的。那时候呢，主在圣灵里面常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小的狐狸。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些小的习惯啊，小的自爱、自义、自怜啊，自以为是，这些小的狐狸呢，看起来你不容易发觉的，它是隐藏，但它破坏力很大。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我们经过十年、二十年，可是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出基督那个生命出来，那常常就是被这个小狐狸破坏啊。所以呢，现在主的意思要我们，就是主跟我们一同来擒拿这个小狐狸。所以圣灵常常会呢提醒我们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自义、自爱、自怜等等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在圣灵的光中呢面对这些事情，不要逃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想逃避，我们不想去面对啊。当我们能面对，在主的面前诚实的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主会带领我们脱离这些，好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彰显基督的丰富。那这一段的过程在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就好像什么呢，经过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你会发觉呢在这里有烟柱。什么叫烟柱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好像我们经过火一样，我们所有出于天然的、出于肉体的要被烧掉，但是呢留下来是一根柱子啊，成了神恩典的见证。而且呢烧了以后好像没有火燎的气味，带着香气。所以他这在第三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的，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人从旷野上来的，他经过旷野却没有被旷野吞吃，他经过火，但是呢火没有把它烧掉，烧掉的是他天然的那个天性，他的肉体，反而身上带着基督的香气，这是他付上代价的。所以这是第二段的经历，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又开始发生了，就基督慢慢成型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的经历。那这段经历呢，我们也曾经提过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基督的性格开始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那在第四章特别提到了，他用七样东西啊来代表基督的性格啊，一个就是他的眼睛，在帕子里好像鸽子一样。他向着主是这样的专一，而且是谦卑隐藏的。讲到他的头发，他奉献啊，好像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啊，或者他是完全为主而活。他的牙齿呢，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实际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齿的，就说出了他不仅是吃奶而已，他能够吃干粮，他的身体的能够慢慢长大成熟。他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嘴也秀美。换句话说，他现在的口发表的言语呢是有约束的啊，能够供应人的啊。他的两太阳就两腮啊，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流，说是他内在生命的美丽经过破碎的啊。然后他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讲到他的意志向着主是顺服的，但是向着仇敌他确实非常的坚固，不受仇敌的影响。讲到他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奶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换句话说，他能够用在信心跟爱心里面能够供应别人，所以这个是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彰显了。那另外呢，他在属灵的征战上他也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能够与主一同征战，把神的旨意呢从天上带到地上。他乃是站在真理稳固的根基上，披戴神全副的军装，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那第三点，我们讲到他与主有更深的联合，这是他是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全圆，让主能够享受从他身上所发出的那个美丽跟香气，而且他也成了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是第三段经历，我们曾经交通过的。那到了这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人已经来到了他属灵生命的高点，可以说他已经结果累累的，没有什么好再进一步要学习的。但是在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了，是他经历了一个他从来没想到的经历，乃是一个魂的黑夜，克西玛丽园的经历。克西玛丽园我们曾经交通过，乃是葡萄经过压榨以后成为酒的地方，橄榄经过压榨成为橄榄油的地方。换句话，现在主要让他经过克西玛丽园的那个经历呢，能够造成的结果，让他能够医治伤心的人，带给愁苦人喜乐。所以他必须要经历主在克西玛丽园的那种经历。这个经历呢，一面是被人厌弃，一面呢被神弃绝。就好像第五章第七节所讲的，他开始经历了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所以呢，从前许多他所尊敬的，许多给他帮助的呢，现在弃绝他，而且把他披肩掀开来。换句话说，让他所有的好像从前的那些本相都显露在众人的面前。他好像被人厌弃，被神弃绝，就好像大卫的经历。我们曾经说过，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六节那里说大卫的经历，他说：“因你所击伤的、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就大卫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是也因着这样的经历，他开始经历主那最深的经历的功课。就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呢，带给他的是谦卑，带给他的是顺服。 所以他向那些从前得他帮助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呼求，他说，我嘱咐你们，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慈爱诊病。所以他现在谦卑顺服到一个地步呢，他愿意向那些曾经得他帮助的人来寻求帮助。就是因着他这样的顺服，这样的谦卑呢，反而激励了这些平常不怎么追求主的人呢，觉得好奇的来问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长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处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所以接着呢，在第五章第十节开始呢，就是他的见证。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点这个见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提太多。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他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讲得太细，因为这个见证实在是很丰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重点要提一下。那我们特别要提到他讲这些见证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很丰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头脑的知识，他所讲的这些见证呢，都是他的经历，是他经历过的。所以他怎么样形容他的良人呢？就是第五章第十节讲的，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这句话是他形容主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总结的话，他用这句话来代表他整个的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在经历里所认识的这位主是唯一的一位，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一位。所有的人没有一位可以跟他相比，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有这一位他不知罪，却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万妻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他的见证。所以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接下来他就开始用十个方面来形容我们的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叫我们来见证主，我们能够见证的那么好？他是真是有经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发表我们对主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是头脑的，因为我们读出来的，但是呢他都经历过，所以他能够这样讲。好，首先他讲到他的头，五章十一节，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至金的金子是讲到他的神性，他的神性。我们知道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那边有一句话可以发表整个意思，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头所代表的，它是至金的金子，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它里面。他怎么知道？因为哥罗西书二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了，你们也在它里面得了这个丰盛。所以他经历到，他也得到这个丰盛，在基督里面他也得到这个丰盛。所以他能够说，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不但看见，他不但有启示，并且他有经历，他知道这一位呢，就像主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他就是神。所以他的头是至金的金子。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讲？讲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我们的头发是代表能力，你记不记得三生的时候，三生你把他头发一剃掉，他就没有能力了。所以头发是代表能力说的。 可是他的能力是怎么样呢？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你知道我们的能力在年轻的时候最有能力，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头发就变白了，开始能力不行了。但是我们的主呢，黑如乌鸦，厚密累垂。厚密累垂表示说，你看我们不但变白，我们头发还掉光，但是它是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换句话，他这个能力呢是永不衰残的能力，是无穷生命的大能，复活的能力，充满着他。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呢？因为他经历到了。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他就是神啊，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呢，也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他有这个经历，所以他能够发表这样的话，他能够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不仅如此，然后讲到他的眼睛啊，五章十二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这个眼睛像鸽子眼，就是非常专一的啊，不但专一呢，而且像溪水旁的，溪水旁换句话，它洗得很干净的啊，非常清洁、新鲜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发表呢？因为他经历了。你记得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那边有一句话啊，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何等广大。换句话说呢，他是用这一种专一的眼神，充满慈爱怜悯看着他，所以他经历到他的主用这样子的眼神专一的来看过他，就好像诗篇三十三篇十八篇所讲的，十八节所讲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个人是敬畏神的人，这个人是仰望神慈爱的人，他经历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而且敬畏他的人，而且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他经历到了，他知道这个宝贵。但是不仅如此，还用来洗净。换掉这个眼睛看得非常的清楚，人都是看外貌，他是看内心。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怎么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他向他心存诚实的。所以这是他用来洗净的，而且不仅是用来洗净，而且安得合适。安得合适意思说他这个眼睛有完全的功能。你记得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说，就神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用我的眼睛引导你，这是原文的意思，我要用我的眼睛引导你。所以他经历到主的慈爱，主的眷顾，他经历到主，他用他的眼睛引导他，所以他能够发表说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所以这是他经历的发表，非常的宝贵。好，然后接下来他又怎么讲呢？讲他的两腮，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两腮是一个人显出他美丽或丑陋的地方，所以腮。所以女孩子喜欢擦腮红啊，就是要显出她的美丽来啊。那她的美丽，我们的主的美丽，怎么会像香花旗、香草台呢？换句话，她的美丽是她就是说显出她的美丽，发出她的香气。她的两腮显出她的美丽，发出她的香气。她怎么会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他的两腮能够发表出这个来呢？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人就是这样羞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他本来是尊贵、荣耀、权柄、爱戴与神同等的那一位，却愿意为我们降卑，在十字架上受羞辱。这个降卑为我们受羞辱呢，显出他的美丽跟他的香气。所以他说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经历到主在十字架上所为他所受的苦。但是不仅如此，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百合花就说出了他的纯洁纯净，换句话，他的口呢所出的话就像百合花。你记得在诗篇十二篇第六节有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会背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所以他每一句话呢都是这么的纯净，难怪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不仅如此，且滴下墨药汁。我们知道墨药汁是苦的，换句话，他的每一句话呢常常能够扎动我们的心，带给人虚心痛悔，而因他的话而战惊。所以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然后五章十四节就讲到他的两只手了，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手说出了他的作为，说出了他所完成的那个救赎的大功。好像金管，我们说金子是属神的，金管呢能够把带给人呢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他所有的为我们所成就那个救赎的大功，他的作为呢，把神的慈爱、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怜悯都带给我们。不仅如此，还镶嵌着水苍玉。水苍玉就说出了这个它的宝贵，镶嵌呢就说出了它的坚定不移。所以他的救恩呢，不仅仅带给我们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怜悯呢，而且向着我们是这么宝贵、这么坚定。难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你看是不是坚定，是不是宝贵，就好像镶嵌在水苍玉里面。然后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我们这些人夺去。所以这是镶嵌的很稳的，镶嵌的水苍玉。好，接下来讲到他的身体了，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身体在原文里面是指的肚腹，也是指的心肠说的，讲到他的心肠，他的心肠呢，就是说他的心肠就说出他向着我们的意念，如同雕刻的象牙。我们的象牙是很宝贵的，你要得到象牙是非常不容易，但是非说出了它的宝贵。雕刻呢就说出了它经过那个付代价的。换句话说，它向着我们的那个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如果你是数点，比海沙还多。但是它是付上重大代价的。这个难怪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所以这说出他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而且呢，他是镶嵌着蓝宝石。我们知道蓝宝石是属天的意思，因为蓝色是属天的，镶嵌着就说出了他是何等的稳固。 说出他属天的爱，向着我们的那个意念是带着属天的爱，而且是这么的稳固。难怪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五章十五节啊，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腿就说出了他的行动，他的作为。石柱，柱子是很稳固的，柱子也是他的见证说的。那白玉呢，这个白玉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细麻，是代表工艺说的。安在金金座上，金金是说到神的性情，是讲到圣洁说的。所以他的行动作为非常的稳固牢靠，完全合乎神公义神圣洁的要求，所以非常的稳固。所以呢，罗马书十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神的恩赐和选召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会跌倒，但是呢，他的恩赐跟选召从来没有后悔。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也讲了一句话，很符合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说到他就讲我们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就是讲的这句话。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就很稳固的安在金金座上。然后也讲到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形状就说出了他给人家的印象，你看见这个人印象就是他的形状啊。他给人家印象是什么呢？是利巴嫩。利巴嫩是在山上，是属代表属天的意思。香柏树呢是代表人性的荣耀。我说 他给人印象呢，他的为人呢就又属天又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讲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最后一个五章十六节讲到他的口极其甘甜，这个口在原文是口味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尝的，尝了你就知道甘甜。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告诉我，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所以这些就是他，我是简单的讲一下十样东西，把主对他对主的认识，他对主的经历见证发表出来。所以他最后做一个结论，他全然可爱，他十全十美，全然可爱，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他怎么说呢？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你看见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亲这么近，这么多年下来他跟随主呢，他对主的认识是这么的深切，我们真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发表主的时候能够发表的这么完全，那不是从头脑来的，那完全是在生命在经历里面对主的认识是这么的完全，十全十美。所以当他在那里不知不觉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吸引了这些女孩子，这些信徒，他们本来只是一个一般的信徒，但是因着他的见证呢，他们受到激励了。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这良，第六章第一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看他仍然谦卑顺服来跟随主，来寻找主，来见证主。 好像虽然经过了克西玛丽园的压榨，他的心仍然在主的身上，这个吸引了人要一同来跟他去寻找主。但有在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发觉主本来似乎是离开他的，但是主实在是没有离开他，主仍然在他的心里面。离开的是他的感觉，但主实在是在他里面。所以第六章第二节就讲到，我的良人就讲到主下入自己的园中，这个园是单数的，换句话是指的他自己。换句话说，原来主就在他的里面，但是主也同时在众圣徒的里面。所以他这边讲到，到香花旗，到园内牧放群羊，那个园内呢是多数的。所以不但是在他的里面，也在众圣徒的里面，做什么工作呢？做牧养的工作，所以在那里眷顾众圣徒，而且采百合花。换句话说，主在那里看顾众圣徒呢，也不断的吸引人来亲近主，过更圣洁的生活。所以主不仅在他的身上做得那么完全，主也在众圣徒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一同往前。所以这个时候他从心里面就发出了第六章第三节的话，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在之前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的良人属我，对不对？我也属他。但现在呢，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现在把主摆在第一位了，自己退位了。所以这就说到了他经过了克西玛丽园的经历之后呢，现在幔子被他裂开了，他现在开始要过幔内的生活，至圣所的生活。他与主好像真是面对面，没有任何的间隔，这是我们所羡慕的。因为我们常觉得我们亲近主好像总有一个幔子，对不对？但是当他被带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他开始学习，真的是经历了什么叫做幔内的生活。所以从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呢，就给我们看见幔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六章第四节，这是主称赞他，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为什么说美丽如德萨呢？德萨是从前以色列王他们王宫所在的地方，王所住的地方，所以非常的美丽，这是德萨。但是不仅像德萨，它秀美如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不仅说到它的美丽，耶路撒冷也是掌权的地方，因为大卫的宫殿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大卫作王就代表是神作王，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心意作王。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不仅美丽还有权柄，这就难怪后面也讲到了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旌旗如果展开来就代表什么？得胜，对不对？打败的时候都收起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原来一个幔内的生活有两方面的发表。幔内的生活在主的眼光中是美丽的，但在仇敌的眼光中让仇敌害怕。因为幔内的生活不仅是一个亲近主的生活，幔内的生活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所以他在主的眼光中他这样的美丽，在仇敌的眼光中呢，仇敌那么害怕他。那我们常常生活正好相反，我们在主的面前让主觉得很可怕，这个一点都不顺服，在仇敌的面前他觉得你蛮可爱的。所以一个幔内的生活要让主觉得哇，这个人真是秀美，主一切的命令他都愿意顺服，他愿意谦卑。但仇敌怕这样的人，因为他在他的身上有属灵的权柄。 所以这个是一个幔内生活所表示的。那现在主看他呢，怎么看他？第一个就讲到他的眼睛，这时候就不再说鸽子眼了。你看他怎么讲啊？六章第五节讲，求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这主说的啊，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使我惊乱也可以说征服了我。主好像在这里说你不要看我啊，当然这主的意思不是在这里，因为这里就说出他的眼目啊，看主的那个眼目显出什么呢？显出他向着主的爱是这么的坚定，这个爱是这么的得胜，征服了主的心。所以主在这里好像说，好像在求他，求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在他的眼目当中呢，显出他向着主是这样的坚定，这样的得胜，实在是让主的心得到满足，主的心都被他征服了。所以这是第一点，讲到他的眼目，是他的表现。第二个表现呢，讲到他的头发，头发说出了他因着奉献而产生的能力，如同山羊群，我们知道这里的山羊群都是为了献祭用的，所以呢，他整个奉献的能力，他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完全是绝对的顺服向着主的。卧在基列山旁，基列山就是一个充满了草场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主给他的供应，说出了主向着他的应许，他能够卧在那边呢，说句话他能够安息，意思就是说呢，他能够完全安息在主的应许上面。他奉献的能力不为自己保留，完全绝对的向着主，而且能够安息在主的应许上面。这就是说到了他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那接下来讲到他的牙齿，就是第六章第六节了。他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特别记得在第四章也提到牙齿，讲到说他的牙齿如一群刚剪毛的，对不对？母羊，但这里没有讲到剪羊毛了啊。然后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齿的。牙齿我们讲过，就是我们能够吃干粮了，不是喝奶而已，所以这跟我们长大成熟有关系。换句话，他现在能够不断的得到真理的喂养，而且不仅仅他得到真理的喂养，而且呢，他还因着这真理呢，能够洁净他。因为主的话就是真理，那主的话能够洗净我们，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他是刚刚洗净上来的，所以他不断得到真理的喂养，而且被洁净，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上吊子，换句话没有偏差，意思就是说呢，他不但有启示有认识，而且他还有经历，他不但认识而且经历呢神的儿子，使他得以长大成熟。所以这讲到了牙齿，接下来讲到他的两太阳，就是两腮，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换句话是隐藏的，所以呢讲到他内在的生命，彰显出基督的美丽，就说出他这个瓦器呢已经被破碎了，所以你看它是一块石榴，不是整个的，它是破碎的，换句话说他现在这个瓦器被破碎了，那个宝贝显出来了，彰显了基督的美丽，但是它是隐藏的，换句话说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所以这是他让神得荣耀，自甘卑微，所以是显得帕子内。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牙齿，不再提到那个剪羊毛了，因为现在的羊毛已经剪过了，就不再提了，因为羊毛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换句话它的肉体的它的天然的生命已经经过对付了，已经脱离了，所以这个是它 在幔内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生活。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方面在主的眼中它是这么的美丽，一方面在仇敌的眼中呢它这么可畏。然后你看见他眼睛向着主是那样专一的显出他爱的坚定跟得胜，讲到他奉献的能力完全为着主没有任何的保留，讲到他现在在真理上面呢不断的得到喂养被洁净，而且呢他能够认识并且经历神的儿子长大成熟，让他的那个生命因着破碎的缘故，瓦器破碎，宝贝显出，彰显基督的名义，显出这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个是他在幔内的生活所显出来的。所以现在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啊，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这说出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跟主的关系是这么的不同，我们向着主的爱慕，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向着主的顺服，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向着主的奉献，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接受主十字架的对付，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呢，生命比较成熟一点，就好像王后一样；有些人差一点呢，就好像妃嫔；啊，有些人更差一点呢，就像无数的童女。但是这一个雅各书里面讲这一个，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第九节讲的啊，我的鸽子，鸽子是代表圣灵说的，所以他现在真是把那个圣灵的那个新样啊发表出来。我的完全人，换句话，他的玷污没有看不到玷污，都被对付了啊，他只有这一个，就是他。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换句话说，他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神的恩典，荣耀都完全要归给神。众女子见了他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他也赞美他。所以他现在那个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呢，让众圣徒喜爱而且实现，这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所彰显出来的。但是不仅如此，你看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圣灵好像指着他在做见证，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怎么样的光景？第一个，向外观看，在原文里是向前观看。什么叫做向前观看？就是保罗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很多时候，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开始欣赏自己了，就不是向前看了，向自己看了。但他不是，他是向前看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招他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是一直往前看，然后呢，如晨光发现，换句话说，现在光从早晨开始越来越亮，义人的路啊，如同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直到整个，所以他现在好像晨光发现。如果你读前面，你就发觉他跟主中间有黑影，对不对？但在这里呢，那黑影都过去了。他是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我们的月亮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反照日头的光。皎洁如日头，日头代表我们主，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所以这里就好像呢，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光景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啊，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什么反照，所以这就是月亮，美丽如月亮，因为月亮就是反照嘛啊。但现在皎洁如日头，所以好像镜子里反照呢，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看见他现在光景呢，就是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石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所以他现在像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如果你读列王记下第二章啊，你就会看见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怎么讲，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在以利沙的眼中啊，一个以利亚整个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用他做代表的。所以这一个人是什么呢？如展开旌旗军队。但不仅以利沙，不仅以利亚，你到了第十三章，以利沙生重病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来见他的时候，你看怎么讲的？讲同样的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在以利亚的身上，在以利沙的身上，给人家看见的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战车马兵就在他身上，他一个人就能够打胜仗。这是什么？这里所形容的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所以你看这个女子，这跟随主人到了这个时候，她的光景多美。这是什么？曼内的生活。好，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个驴子了啊，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新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现在他下入核桃园，下入核桃园。换句话说呢，这个核桃园所代表的是他的自己啊。现在他的生命不仅仅是开花，不仅是有香气，而且开始结果。但这个果子跟一般的果子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核桃的果子是很硬的，对不对？它可以摆好久。对，你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水梨，你摆个几天它就烂了。核桃你摆了几个月它也不坏，这代表什么呢？像现在生命不仅仅是成熟结果子，而且是可以持久的。你看这生命到了这个地步多好。我们可能偶尔结一些果子，摆几天就烂了，对不对？我们生命不成熟，但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呢，是下入核桃园，那是一个硬果子，那可以持久，不会朽坏的。所以生命到了这个时候，它的成熟稳固。但是一个生命像这样成熟稳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谦卑。因为圣经上常常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用麦子来代表，对不对？麦子的特别是什么？就是生命越成熟的它越丰富的时候就垂起来了。但仇敌杀的是败子，败子越长越高，越长越直，从来不会下来的。那代表你看我们那个天然肉体的生命呢，从来不谦卑的。但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就是谦卑。所以你看他下到核桃园，到谷中。谷中就是低地，所以他不断的谦卑。他谦卑在干什么呢？他在看这些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换句话说，他现在呢在照顾那些还没有结果子的青绿的植物。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呢有主生命给他的生命的托付，眷顾那些生命还不成熟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他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发芽，有没有开花。但他在照顾眷顾服侍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下入谷中。换句话，他的服侍呢是在谦卑中来服侍。所以主怎么说呢？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看见他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你知道发芽都是很嫩的，开花也是不能很容易被压碎的。你不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的话，你不小心就破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能不会照顾弟兄姊妹？我们一点都不谦卑，我们一下子把人家这个人也伤了，把那个人也伤了，对不对？人家好不容易开发了一点芽就被我们踩死了，开一点花就被我们折断了。但是你看他是下入谷中，他以谦卑的态度在那里服侍。十二节说得很美，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侧中。就在他这样谦卑，就在那服侍，就在那亲近主的时候，不知不觉呢他就被带到尊长的侧中。换句话说呢，他现在属灵的生命快速的前进，那坐在车子里面都很快的，快速的前进，好像什么呢？你记得好像以诺的生平，与神同行300年，不知不觉呢就被提走了。所以现在这一个人呢，他的生命的长进是如此的快速，好像坐着尊长的车中一直都往前。难怪到了13节，其他的人看到了以后呢，他们怎么讲？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看现在他称他什么？苏拉密女。苏拉密这个字就跟所罗门是同一个字，但是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这就说出了呢，他跟他的主，就好像基督跟基督徒一样。所以他跟主的关系呢已经联合到一个如此紧密的程度，好像所罗门跟苏拉米一样，是这么样的联合。难怪其他的人看到以后就说，你赶快回来，你赶快回来。为什么呢？让我们得观看你，让我们看看你为什么你的属灵生命能够这样子的快速前进，我们都跟不上了，我们要看看你，我们要明白。但是很宝贵的是，圣灵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就是后面讲的，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炼跳舞的呢？马哈炼我们知道在原文的意思代表两队的军兵，我们知道雅各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跳舞的时候，常常是两旁的有围观的人，就好像两队军兵，马哈炼跳舞。当他们观看马哈炼跳舞的时候，那是那个跳舞代表什么呢？代表非常的热闹，而且非常的喜乐。但是圣灵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像观看马哈炼跳舞的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原因吗？你不要光羡慕，你不要光看，你要跟上去，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不要光是羡慕人家，光是欣赏人家，你也要快跑来跟随他。这也是今天主借着圣灵对我们讲的话。在这里有一个那么美的例子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不要光看，叫他们回来回来让我们观看，好像在看热闹一样。不是的，你不但看，而且你也需要快跑来跟主吧。愿主把这个话也摆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看见一个慢热的生活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威武，让我们有一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让我们能够跟得上。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样一个荒凉悖逆的时代，主你仍然把你自己宝贵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知道你自己快要回来了，你需要我们预备整齐等候你的再来。所以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上有带领，有改进，有 生命上有带领，而且呢能够有长进。所以因此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里面，甚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这些话能够落在好土的里面。你圣灵在与向着我们的深处重新解释一次，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得上，也愿意付代价能跟随你。主，让我们的生命越过越成熟，越过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是进入幔内与你过生活，在王的面前来过生活。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让每一句话都落在好土里面，结实百倍。谢谢主恩待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